举起你智慧的金刚锤二，第二锤，砸乱解楞严经的邪土。有一天，有个人垂头丧气地跟我说，我在网络上跟一些反对三世多劫枪佛的人辩论，其他的内容我还辩得很有力，可他们搬出了楞严经，说三世多劫枪佛符合楞严经阴魔的特征，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反驳他们了。我大笑问他，那你有没有认真读过楞严经呢？他说读过。我又笑了，你既然读过，那你自己觉得像吗？他吞吞吐吐地说，这个三世多劫枪佛老人家当然是光明伟大的，可是楞严经里有些说法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我打断他，你不用再说了，再说下去你要犯重戒了。我告诉你，你没有认真读，根本没读懂楞严经，那些反对的人也没读懂楞严经，或者是故意乱用楞严经。如果三世多劫枪佛是楞严经阴魔，那么我举双手双脚申请加入这么光明无私的菩提阴魔队伍，而且我100%相信释迦世尊老人家会表扬弟子我说的好。为什么？且听我慢慢说。大佛顶首楞严经从第九卷后半部开始至第十卷，释迦世尊先后列举了行者于三摩地定境当中执为圣解则受群邪之色音用心交互作用时所出现的十种禅那境界，执为圣解则受群邪之受音用心交互作用时所出现的十种禅那境界，于想因用心交互作用之定境中产生执着，而将出现的十种非经妇人之魔境；于行因用心交互作用之定境中妄起嫉妒，而将落入的十种外道颠倒邪见；于识因用心交互作用之定境中妄失正见，而将感召生成之十种外道天魔种及声闻辟支种，共计五十种魔境邪见，用以警戒大乘行者入正道修持。这些都是于三摩地定境在法身境的进取过程中对种种妄境邪见执见的对治方法。认真读过这部经的行者应该清楚了解到，无论是哪一种魔境产生，非经妇人也好，外道邪魔也好，只要魔境产生于这个修持之人，对于他自身的好坏我们且不论，那只是他自身的受用。但对外一旦为魔境所控，他们都会做同一种事情，就是世尊于本经中反复说到的最大魔行特征，破佛律仪，前行贪欲。因为他已经是魔了嘛，当然就会做魔的工作。反对三世多劫枪佛的人断章取义摘取了其中一两句，口中好言诸佛应是，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听的人就被吓倒了。哎呀，有点像是这样的啊，糊涂的行者啊，断章取义乱解经文可是要堕地狱的啊。世尊清清楚楚地在经中告诉我们，邪魔附身，非经附人， 他们口称佛陀菩萨的目的是要破佛律仪，前行贪欲。你要判断的是他到底破佛律仪了没有，前行贪欲了没有，而不能因为称佛称菩萨就断定他是魔啊。如果就因为称佛就成了魔，那么释迦世尊住世时也称佛，他老人家岂不成了最大的魔？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诸圣那时也称菩萨，他们这些老人家不也都该是魔了？这是在谤佛啊，行者们，怎么那么不清醒呢？西藏那么多高僧大德都称什么佛陀应世，什么菩萨化身。现任萨迦天津法王被尊为古佛文殊菩萨化身，第十七世噶玛巴被称作贤劫千佛第六导师的化现，又说是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化现。宁玛派贝诺法王是金刚手菩萨化身，觉囊派吉美多吉法王是世尊时代的大菩萨化现，多智亲法王是公认的第二佛陀莲花生大师化身，敏令赤亲法王、多杰仁增法王均为不变金刚化身，楚西法王乃为弥勒菩萨化身，雄狮法王仁增尼玛、年龙佛父母的上师乃为格萨尔王，也就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乌坚喜饶尊者是莲花生大师受记的大菩萨再来，辩智法王隆多加参阿丘是龙萨娘波尊者的化身，又有说是阿弥陀佛的化现，太多无法尽数列举。那么是不是所有这些称佛称菩萨的高僧法王都是魔君了？这说得通吗？读经书不是做识字功课，要把经文读懂，懂得佛陀到底在说什么。无论他被称作什么，破佛律仪，前行贪欲才是魔之行，延迟教戒，大悲无私，这是佛之行。那么三世多杰羌佛发心永远不收任何供养，百万千万美金的供养，几十上百次送上，看都不看一眼就退回去，这叫行贪欲吗？自己住在一个转身都困难的地方，弟子拿来大笔小笔的供养不要，还把卖画的全部收入捐给寺庙，这叫行贪欲吗？自己发明的霸王春、碧玉春茶成为全中国第一名茶，市价卖到上千元一斤，所有的利益分文不要全给弟子，只要求弟子随时照顾敬老院的孤苦老人就行了，这也是行贪欲。用自己画画劳动的报酬供养几十个僧侣行者的生活，这叫行贪欲吗？教导众生八基正见、大悲我母菩提心、菩萨映照菩提心的修行大法是破佛律仪吗？处处教导众生守五戒、行十善、行四无量心、六度万行、手持三句境界、密宗戒、依教奉行，这叫破佛律仪吗？传给众生迅速成就解脱的无上秘法，这叫破佛律仪吗？将弟子教化得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游历一番回来，告诉大家极乐世界美景，然后再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跟他约好的时间准时往生，这叫破佛律仪吗？为弟子施医施药、治病救伤，这叫破佛律仪吗？ 挥汗劳动，创造出震惊世界的运雕，给人类带来惊人的艺术享受，这叫破佛律仪吗？拥有完美无缺的五明正量，这叫破佛律仪吗？将弟子教化得来，由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引往生，这叫破佛律仪吗？将弟子教化得，观世音菩萨亲自来接引往生，这叫破佛律仪吗？将弟子教化得，欲知时辰作化圆寂，肉身金刚不坏，化红光成就，生死自由，烧出舍利坚固子，这叫破佛律仪吗？糊涂的行者啊，释迦世尊会把这样伟大的菩提行举称为魔行吗？魔会、魔可能、魔愿意把众生渡往极乐世界吗？为什么当别人搬出几句经文吓唬你，你就下意识心里颤抖了呢？你怎么就不能哈哈大笑，斩钉截铁地断定他们乱解经义了呢？最重要最重要的，你们听过三世多劫羌佛的开示法音，你们学过三世多劫羌佛的经义，你们看到过三世多劫羌佛展显的佛法正量，那都是绝对纯粹的佛陀法义，没有丝毫疤痕的呀。三世多劫羌佛座下弟子如何依法成就解脱，如何被佛菩萨接引的事实都摆在你们面前的啊。如果一个魔能拥有如此光明伟大的菩提心行，如果一个魔的行持法义全都是释迦世尊的法义，如果一个魔能将弟子们都度化到极乐佛土去，那我号召所有佛弟子虔诚祈请十方诸佛菩萨再多派些这样的圣魔来，因为这个魔已经不是魔，而是佛菩萨了。所以行持及其所施行的法义是不是符合佛陀教戒，是不是能让众生真实的解脱成就，这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无论它的名称是什么，如果符合佛陀的教戒，称魔不是魔而是佛；背离佛陀的教戒，称佛不是佛而是魔。毕竟是末法时期，大多数人学佛经都学了个似懂非懂，也没有什么人能正确讲解，尤其《楞严经》主要讲的是空性真如的道理，能正解的人更加凤毛麟角。事实上，许多经文在当年五百罗汉集结的时候本来就有疏漏，而佛经由印度文翻译到中文又来一次疏漏。现代学白话文长大的人又去学古汉语经文，词名烦恼已经一大堆了，在家对佛法一窍不通或仅沾皮毛，种种因素凑在一起，错解纷纷。能够正确理解佛经义理的人越来越少了，因而才会有这种企图用佛陀的经藏诋毁佛陀的可笑又可悲的事情发生，因而才给了波旬的人马以可乘之机。再者，三世多劫羌佛是由几十位藏密圣德法王共同认证复议祝贺的，如果我们还不懂深奥的法义，那就暂将法义高置，仅就这一点认证外相来做个推理。如果三世多劫羌佛是楞严魔这个论断成立，那就可以直接得出以下五个结论。一，所有这几十位圣德法王全都没看出这个楞严魔。二， 这几十位圣德法王被全藏尊为佛陀菩萨的化身，结果全都不懂楞严经。三，这几十位圣德法王被全藏尊为佛陀菩萨的化身，结果全都没有观照功夫，全都是凡夫俗子，而且是凡夫俗子当中水平较低的一类，连个楞严魔都不认得，把个附佛外道认成佛陀，绝对不是圣者，全是假圣德假法王。多智亲法王是假的，阿丘喇嘛是假的，吉美多吉法王是假的，贝诺法王是假的，萨迦天金法王是假的，乌坚喜饶尊者是假的，萨迦达钦法王、查巴法王、阿旺班马法王、康卓仁波切、噶若仁波切、染江法王、仁增尼玛法王、楚西法王、达隆哲珠法王、左钦法王等等等等，统统都是假的。如果他们是假的，那么晋美彭措法王也是假的，噶玛巴也是假的，达赖喇嘛也就是假的。四，整个西藏佛法都是假的，因为这些圣者法王是藏密各大教派的领袖，如果他们是假的，他们传授的佛法就都是假的。五，整个佛法都是假的，因为显教是密法的一部分，如果西藏佛法是假的，那么也就包括显教佛法也是假的，所以全部娑婆世界的佛法都是假的。我想这五条结论没有人会同意，因此导致这五条结论产生了宗法论断，也就是不成立的。佛法是真实而伟大的，密法是真实而伟大的，藏密的认证制度是严肃不可诋毁的，几十位藏密圣德法王的严肃认证复议绝不能被说成是毫无关照本事、水平低劣的凡夫俗子的乱来，因而三世多杰羌佛的合法成立更不是几个跳梁小丑使用一点泼皮无赖手段就能推翻的。至于懂不懂楞严经，一个普通的喇嘛必须先学习所有显教经论及密典法义长达十数年，经考核过关才算有资格进入密宗院学习密法，这只是一个普通喇嘛的修学。那么你来说，这些各大藏密宗派的最高领袖法王，他们懂不懂楞严经？他们认不认得楞严魔？那么如果认得楞严魔，依然将一个魔认成佛的话，会怎么样呢？那就会说明一个问题，这几十个藏密法王仁波切全部都是魔，这岂不成了娑婆佛教界最可乐的笑话？所以可怜的行者，就算你学不懂楞严经，仅就对认证事实的几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就能把反对者的荒谬言论砸得体无完肤，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三世多杰羌佛的成立是无可非议的，正如佛教上品上位大德研究会在经由不认可批评三世多杰羌佛，然后进入详细全面的公开查证，最后得出结论，正因为三世多杰羌佛不仅得到了圆满合法的认证祝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展现了唯有佛陀才具备的正量成就。因此 我们佛教上品上位大圣德研究会在经过了详实的资料收集和严谨的核实之后，正式向大家报告，三世多杰羌佛是人天敬仰的古佛降世，是我们解脱的真正医护。在这个妖魔横行的末法时代，跟随三世多杰羌佛学佛修行是最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让人难过的现实，认为三世多杰羌佛是楞严魔者，依法律判定，当然是依佛法因果律自行运转而定。谤佛毁法罪名成立，诽谤三世多杰羌佛，诽谤诸佛菩萨化身而来的圣者法王高僧，依因果律将入无间地狱若干万劫不得超生，这就是结局。